我跟你们讲，酸奶才是最值得看配料表的一种东西。其实你自己做过酸奶之后，你就会知道酸奶不可能那么甜。
嗯，
它本身其实挺酸的，
是，
而且它不可能那么稠，不会倒杯不洒的。
冰博客他这种牛奶提纯最早是从啤酒里面找到 idea， 说最早 base 博客冰博客嘛，
嗯，
是啤酒的一种工艺。比如说你现在的时候啤酒会一种叫博客酒的，
嗯，
它也是比如说当时做啤酒的时候会把像冰博客现在的制作方法把它水分变少，让它浓度变高。
唾液链球菌嗜热亚种，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嗜酸乳杆菌，
嗯，
然后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嗯，还有干酪乳酪杆菌。
一个绕口令。
你何必如此难为自己呢？有一种比方就是说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很像保温杯里的那个枸杞，
枸杞
然后小米粥里的红枣，怎么说呢，有点意思，但也就是意思意思。
柠檬、牛油果、大麦若叶、植物椰子、燕麦爆珠、活性益生菌酸奶，你喝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36元一杯的巴旦木牛油果酸奶奶昔，你试了吗？我们需要工作，需要闲暇，
需要想象力以及一些理想主义，
我们想要潜入生活，
听见城市的风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鲸鱼赫兹，我是乐克，
我是冠美，
我是秋鹏，
我是 House。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
那现在不爱吗？
现在也很爱，但因为现在胖了，就吃的少了。
所以这期主要话题是酸奶怎么是悄悄把你变胖的。
对，我们今天聊一下酸奶这种发酵食物吧。
对，它是很有代表性的发酵食物。
就你们家有没有一些本地品牌或者小时候经常吃的？
我小时候其实很少喝酸奶，我是后来记忆才回来了。我小时候喝的奶粉叫英雄奶粉，是江西的一个品牌，它是有全年龄段的，各个年龄段都有，所以差不多我在初中的时候都还在喝这种奶粉。
我说到奶粉我有一个梗。
什么
有一年当时还在摩登天空，他们跟雀巢合作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那段时间呢摩登就不是很景气，
嗯，
当时还是在那个花园村的一个地下室办公，
嗯，
然后他那个地下室堆满了雀巢奶粉，那时候我们每次去公司说啊，你拿两罐奶粉走。
怎么像那种保温瓶厂开不出工资来，就给员工每个人发10个保温壶。
结果回去呢发现哎还挺好喝的。
哦，对，就是雀巢它也是那种有铁罐装的嘛，
嗯，
就是那
也有那种袋装的。嗯，江西的英雄奶粉它特别命途多舛，我才知道，我后来就发现哎怎么它突然消失了，它被上海的光明乳业有收购过。
哦，光明，
嗯，对，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收购了，但是它又在2008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不是，零八年不是有那个三氯氰胺的那个事件嘛，
嗯，
英雄就查出来有这个问题，所以很快孔明就把它给卖了。
嗯，
江西另外有一个品牌是叫阳光乳业，因为我小时候喝过那种袋装的，就是很小一袋，它有可可奶也有酸奶，我都不记得， 我就记得我喝过的是可可奶。
可可奶用北京话怎么说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插播这样的知识点？
哎，你刚才说的不是有北京话吗？
北京话叫 coco 奶。我怎么那么多有的没的。
我印象中真的是好像基本上都是奶粉还有那种甜牛奶比较多一些，哦，就是喝酸奶真的还挺少的。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外面有一家那种卖鲜奶店的嘛，
嗯，
然后我记得我朋友他们家里人给他订了就那种一个月的牛奶，有一段时间我就看他经常喝的是那种盒装的酸奶，就还挺贵的，但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好像是5块钱一盒。
那是挺在当时那个。
然后我又记得他那个，
那应该也不是很早了，那纸盒端的都已经利乐包装了。
嗯，也是，我们小时候没有那种。
那时候就很羡慕他，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喝那种纸盒装的酸奶还挺
洋气，
挺洋气的。
什么纸盒装酸奶都要洋气一下。
对，我会把阳光乳液，因为它店名就会叫天天阳光嘛。天天阳光是一个商标，那我就老记成它是光明的，但确实光明乳液好像和江西当地的乳液还挺有瓜葛的，就是前面说的英雄奶粉什么的，所以它应该是在江西的那个乳液市场也占了一定的份额吧，所以我们接触就会比较多一些。
House 峨眉有当地的奶液吗？乳液？
没有。
你应该说四川吧。
对，四川有，虽然很就当时是华西新希望之类的。
哦，
然后小时候可能有比如说像华西配的那种鲜牛奶的时候，他们有那种玻璃瓶的酸奶。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感觉很少喝酸奶这种东西，那就后来可能就初中高中的时候，比如学校小卖部早晨去买个早饭，可能也还是会有像蒙牛后引你那种草莓味的酸酸乳啊，那种东西。
嗯，
那个就
酸酸乳，
对，
那是饮料。
对，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以前的那些包括光明啊、三元，
嗯，
包括江西的阳光鲜奶，他们其实都是低温牛奶，然后会送户，就是你家里会有一个那个
奶
箱，奶
箱，
然后每天给你送。
哦，刚才浩子说那个华西的牛奶，我上一期我们说南门的时候有一个忘了讲了，就说华西坝之前他们那儿有牧场，
哦，
养那个奶牛。
你说在华西坝这个地方啊，
对，
都已经有牧场了。
然后哪儿的草最好呢？就是墨子桥的草最好。然后就有很多当时的那个给华西牧场供那个草料的，他们就在墨子桥割完了草料送到华西坝。
哦，
哎，那所以这个奶的品牌叫华西，就是因为它在华西坝，是不是？
可能吧，我这个就没追溯了。
菊乐是不是都是后来的？
菊乐，我记得我是读大学之后在
成都
才会有菊乐，因为感觉菊乐可能好像没有华西或者新希望它渠道铺的那么广，
嗯，
就可能菊乐还是会偏成都或者成都周边的一些什么郊县之类，
那更像本地品牌。
对，主要是在这个城市的一些商超，
嗯，
但可能就像乐山那边就可能会有新希望啊，然后华西之类。
哦，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买菊乐的那个酸奶，它包装上就直接写了什么25年。
哦，
可能就是它的历史
25年。
对，但后来现在比如说像眉山不是有洪雅吗？
哎，对，
有洪雅，不是有个洪雅牧场，那边种奶牛其实挺多的，
种奶牛
羊奶牛还挺多的，就羊奶牛挺多的。然后比如那边可能丘陵地区比较多，然后还有洪雅牧场那边也是被新希望后面他出了一个品牌。
对，
对，
一个系列，而且还是那种偏高端一点的线。
对，就比新希望之前华西要稍微贵一些。
对，
因为我们有亲戚是洪雅那边，他们是农村的，然后就有一阵政府就会鼓励他们养奶牛，
哦，就是要做产业。
对对对，就后来洪雅牧场那个就出来了。
我跟乐师傅应该高度重合。
嗯，我小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北京的瓷坛酸奶嘛。然后除了瓷坛的，有一种玻璃瓶的，我不知道你喝过没有。
玻璃瓶的北冰洋的，要不就是卡夫的。
特别神奇，就是我其实直到前几年我回家，在我家旁边那个小卖部都还买过那个玻璃瓶的酸奶，我就现在死活不记得它到底是哪个品牌的。它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瓶，然后瘦高的，然后上边绷了一张蓝纸，原来那阵都是用那种皮筋直接绷在那个瓶口。
没准有可能就是卡夫的，因为我的印象当中原来卡夫就是有那种玻璃瓶酸奶的。
那么洋气吗？卡夫
也没有多洋气，卡夫是1984年进的国内市场，他设了大中华区总部就在北京。
哦，
反正我记得原来小时候他的那个卡夫的酸奶也是要换瓶的，觉得小卖铺门口就是一股酸奶味儿。
嗯，
因为他的那个换的那个瓶都堆在小卖铺门口嘛，
尤其是夏天他那个发酵的速度很快。
后来卡夫就被三元给买了。
哦，这么说
大中华区的这个业务就被三元收购了。
三元其实在北京是乳业的 top 吗？
其实三元都不只是北京的 top，他在全国也是。
我以为他就是个地方品牌。
他是可以跟伊利蒙牛竞争的。
是吗？
对。
哦，因为是这样，就后来我买不着那个玻璃瓶酸奶了，但突然有一天我找到了跟它就味道一模一样的，可以当做它的平替，超市里那种塑料杯装的。在北京的朋友可以去买一下尝尝，那个酸奶真的非常好喝，它是三元出的，叫茯苓酸奶，四杯一套，就一排那么卖，价格也不贵。但是那个东西啊，因为它是低温的，所以它很难运送到外地，我在成都就买不到那个，所以现在每次我回北京我都会去超市买一排那个三元的茯苓酸奶。
哎，你知道原来我们喝的那个瓷瓶酸奶，那瓷坛的是什么牌子吗？
什么牌子的？
两个北京本土的品牌，一个叫盛祥，一个叫富邦，就都是那种非常地方化的那种小的品牌，
小厂是吧？
对，盛祥和富邦就是专门出那瓷瓶酸奶的。
还是两个，我还以为那个就是一个品牌。
盛祥到现在好像都没有了，但是富邦还有，好多小卖铺门口，主打老北京情怀的这个瓷坛酸奶也是富邦产的，还有北冰洋产的。
其实这个瓷坛酸奶就跟北冰洋一样断过一阵儿，就有好长一段时间在市面上看不到它的流通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因为那啥，因为其实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定奶奶香，就整个牛奶这个行业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它的销售制度的转变，从原来的配送制然后就变成了集采。后面这一段时间超市这个东西流行起来了之后，其实它跟原来的售卖方式就不太一样了。
而且瓷坛酸奶的保质期短，而且原来那个罐子还是要押金的，就如果你想拿走喝你给一块钱，然后那时候那瓷坛酸奶也卖可能也就卖一块多，那个押金虽然收了但是还是有人这坛不给拿回去，他们厂家回收然后还用这个罐子然后消杀以后再装。
我有的时候觉得那个年代有一些东西挺美好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坛子循环利用其实挺科学的，但它确实就跟当时的配送制度有很强的关系。你如果现在这种讲究高效的这种社会，可能就会觉得它送过来再收回去再消毒挺浪费成本的。其实在中间断了几年之后，后来就是有一次回北京旅游的时候不是有旅游就是回北京陪朋友去逛那些胡同啊什刹海什么的，就那阵刮了一阵风，就北冰洋然后瓷坛酸奶都复活了。那个时候再看到它的时候好像已经卖五块还是六块了。
对，
我在什刹海那边买过这种就白色白瓷的，
但其实我们小的时候那个瓷不是白色的，就那个瓷不是很好，它是灰色的，像燕麦的那种颜色，真的还挺好看的，我觉得它的那个灰度特高级，
比水泥色要再
浅一些，
发黄一点点，
对，
有点像那种
反正就奶灰奶灰的那么一种颜色。
我找到了一个采访，就是采访做这个瓷坛酸奶的，他应该叫原来叫北郊冷饮食品厂。然后他说他当时做这个瓷坛酸奶的时候没有想这么多，不是那个考虑器型怎么它多科学，他就是去张家口进了一批这罐子，就只有那一种形状可以选，结果没想到他就一下就
风靡，
成为了一个大家心目中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包装形式。他说当时他们每天的生产量要有10000罐，一抢而空，后来就是越来越少了它的产量。
为什么？
就因为它的那个瓷坛酸奶的保质期特别短，只有72小时。
哦，
它跟现在咱们超市货架上那种低温酸奶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那个时候连整个中国它那冷链的那个车都保有量都很少的。
对，
后面那酸奶集体在超市里吹冷气这种都是非常非常后来的事情了，原来就是常温在那儿保存。除了我们说的那种超市上货架我们长期能够买到的那些大品牌以外，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那个小品牌，你比如说内蒙古有叫蓝格格的，青海的小犀牛，新疆的西域春，山西的古城酸奶，然后江苏的羊大，广东的华农，华农也是经常可以买到的，还有云南的一个叫炸甸酸奶。炸甸酸奶我们在724喝过，炸甸是云南的一个牛奶小镇。
哦，就是那个袋装的酸奶。
对，它那黄色的袋长得跟酱油似的。724它菜单上有，丸子之前点过一次，用乐师傅的话讲就配料表很干净。
我跟你们讲，酸奶才是最值得看配料表的一种东西。
对，
我们待会儿可以展开讲一讲。其实现在这些地方的小一点的乳业的生存状况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
对，
因为有一个很客观的现实啊，就包括不管你是进口品牌还是地方小品牌，就中国的奶源是掌握在几大手里头的。
而且如果要做成酸奶的话，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菌群嘛。
嗯，
看到一个资料说我们国家做酸奶的这种菌群可能85%都是进口来的。
什么情况下会喝酸奶？
我刚才听他们两个那个描述跟我还真不太一样，因为我从小我不是特爱喝牛奶，而且我有一点乳糖不耐受，不是特严重哈，
嗯，
但是我喝了会不舒服，然后所以从小我爸妈他们就鼓励我喝酸奶。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觉得我们家冰箱里一直就有这个东西，然后包括现在你像我爸我妈他们特别爱自驾出去玩，他们到了一个地儿，比如说他要吃早餐或者他要在车上预备一些零食什么的，
买个酸奶，
他们不买牛奶，他们买酸奶。
买牛奶也会变酸奶
不，因为可能牛奶的话喝不好总觉得会胀气啊，
哦，
或者会，
对对对，
而且他们老年人还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喝凉牛奶，但他们可以喝凉酸奶。
嗯，
酸奶有热的吗？
没有。
对啊，
所以他就只能接受这个事儿嘛。然后他喝牛奶，比如到我这儿，我都是冰着喝，
嗯，
他都要拿锅热了才能喝。
我也是。
哇，那牛奶热了好腥啊！
我也觉得是。
嗯，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家长老是会热牛奶，确实很腥，而且会有一层奶皮。
奶皮。
可我就接受了那种行为啊，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是，就是奶的味道。
我就是喝不了热牛奶，牛奶凉着喝还好，一热的话就是喝10次有9次要拉肚子。
我是大部分的情况是比如说我有点饿，
嗯，
但呢理智又不让我吃其他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喝酸奶。
那跟我差不多，我也就像吃了饭然后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说下午的时候看什么电影然后电视剧的时候，比如说没什么吃的，然后就从冰箱拿一个酸奶出来，
嗯，
就当零食这样吃。但有时候早晨也会当早餐吃，比如说刚好就我们家可能买原味的酸奶比较多嘛，
嗯，
然后比如说那两天可能家里的水果比较多，就会做一个酸奶碗那种，就比如说，
哦，你们家真是很爱吃白人饭，
对，就有就特别是最近刚好就前两周丈母娘他们拿了很多猕猴桃过来，就别人送他的，然后因为你知道猕猴桃他拿过来的时候是特别硬的，然后放时间之后它又熟了，
嗯，
但它熟又是同一批一起熟的，
嗯，
就你又吃不赢就吃不完，然后这时候可能就比如说把它切成丁切碎之后拌成酸奶一起吃，
哦，
可能就
消耗，就加速消耗一下，
对对，会稍微多一些。
我最近为了做这个选题多吃了一些酸奶，把不同的品种都吃了一些，但基本上也还是会在饭后吃，把它当做一个消化的
零食，
对，
助消化，
对。
我们后边会说到酸奶的那个
功效吗？
酸奶的功效。
哎，你们自己做过酸奶吗？
我想做来着，但我又觉得，
啊，你们都没做过酸奶。
没有。
谁啊？
你是不是想说这么简单的东西你们现在都不做？
不是，我以为这个是一个每个家庭都会经历的一种体验。
我的人生当中没有自制酸奶这几个字。
而且我不是那种说后面高级了之后，因为现在有卖那种小电器的叫酸奶机什么的嘛，
嗯，
它其实就有点像一个恒温的一个发酵室的那种功能，嗯，我是之前小的时候就我们家我妈当时怎么做呢，
嗯，
因为当时其实没有什么电商啊这些东西，你也很难买到菌种，
嗯，
所以就是用本来那酸奶当引子，比如我买一瓶酸奶我喝之前就先舀几大勺出来，然后你就把它跟
牛奶，
但最好用煮过的，
就
像煮过的，是因为生牛奶在家里存放的时候可能会有细菌之类的嘛，
嗯，
然后煮完之后它就相对扎了一道菌，晾凉了之后再把刚才舀的那个酸奶当引子，然后放在里面给它搅均匀之后装在一个干净的什么玻璃罐或者盆里边，然后如果夏天还好，冬天的话要包几层毛巾，
你这样
给它保温，
温度，
对，因为它发酵需要在一个比较高的温度，放不了几天，可能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它就好了，
嗯，
它就会变成一大盆酸奶。
哇，那你们家是属于拿酸奶生酸奶？
对，就是种酸奶吗？因为小的时候其实牛奶卖的比酸奶便宜，
嗯，
啊，酸奶是加工过嘛，然后又运输啥的，就其实那阵还是有点贵，觉得，然后就觉得自己在家做，
嗯，
就配料表比较干净。
哦，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印象。
我觉得应该有这个经历，
就是，
做好的酸奶会再用这个酸奶来做下一批酸奶吗？
可以再用，因为它其实就是菌群繁殖的一个过程，
哦，对，
其实你自己做过酸奶之后，你就会知道酸奶不可能那么甜。
嗯，
它本身其实挺酸的，
是，
而且它不可能那么稠，不会倒杯不洒的。
哎，那些倒杯不洒的，比如说像某品牌那个舔盖那个，每一口都像在舔盖。
那个是它用了浓缩技术，就它可能把那个东西浓缩成三倍，它就变得很浓，脱水嘛。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胶，
加
果胶、
果胶、
黄原胶，反正就食用的胶原嘛。
哦，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嗯，
你像那种，比如说，以什么老酸奶旗号的那种，
就现在不是
各地嘚的那些哈、啊，
感觉每个城市都有一个
老酸奶，
青花瓷塑料碗的那个老酸奶嘛，就是各种叉叉老酸奶那种，经常里边会有琼脂或者黄原胶这些东西，倒也不是说那东西就有多大问题，它就是为了要那个凝固的状态。
今天我们这期为什么选酸奶呢？就是因为最近有一个势头哈，酸奶有点喝不起了，尤其是限制酸奶、嗯、它有点像几年前新茶饮流行时候的那个状态、
嗯嗯、
现在不是有很多像比如说墨酸奶，
嗯
嗯，
一只酸奶牛，
一只酸奶牛，然后 Blue Glass
Blue Glass、
嗯、
成都没有哈目前、
嗯、这些新的限制酸奶都拿了挺多钱，而且现在那个资本也是倾向于这个行业嘛，反正网上有很多吐槽的，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喝酸奶都失去自由了，所以我们就要哎，正好聊一聊。
你们喝过这些吗？
喝过一次墨酸奶。
墨酸奶喝过， Blue Glass 因为成都还没有，还没喝、
嗯、一只酸奶牛其实哎，它是成都本土的品牌，
它是重庆的。
对对，哦，重庆的。我其实墨酸奶刚在成都开店的时候，就是在朋友的安利下就喝了，当时就有一个感觉，这东西怎么那么贵啊，比喜茶卖的都贵当时。
嗯，
它的兴起又赶上喜茶降价的这个风潮、嗯、然后就喜茶一杯奶茶可能现在就十几块钱、嗯、它那个你点一杯什么牛油果酸奶好像要26还是二十几来着，28
三十吧，我感觉都超过30了。
然后你如果再加料，比如它可以加杏仁、巴旦木、
坚果，
对，坚果什么的加在里边就更贵了。
墨酸奶之前在网上发起了一个投票，
嗯，
58 88 108，榴莲的那个，
哦，就是它的一款新产品吗？
一款新产品，好像最终是58，但也是那个价格也脱颖而出了。我因为我原来觉得30多一杯已经很贵了，
贵了，
嗯。那个我给他们讲过吗？就是特逗，我点酸奶
没有
卡着点去那个
过期的认证吗？
不是不是，就是你让他讲吧。
太命了，我这个人。有一天休息，我在家。大概接近9点的样子，特别想喝墨酸奶，
嗯，
然后我就下楼，我们家楼下不就有一个墨酸奶吗？然后我就快步走到那儿，因为我知道他那个差不多9点来钟就要关门了。我到他那儿的时候呢，是8点59分。我说我要一杯牛油果酸奶奶昔、嗯，然后那服务员冲着我说，他是正刷东西呢，说我们要下班了。我说你几点下班？他说9点。我说那你还有1分钟。
他什么反应？
他对我一个似笑非笑的，
很尴尬。
对，
要保持礼貌。
然后我就眼看着他把他刚洗完的那个又盛上东西，又给我弄了一杯。
你这个好像我上周我们去晚上吃饭，然后隔壁有家特别好吃的油条嘛，我们去买，他可能也是9点钟要收摊。嗯，然后去买的时候他又卖完没有了，但他可能还有几根是本来想带走，比如说他明天当早饭还怎么样、哦、就那个服务员他已经在打扫卫生，结果他就把那个就全部都给我们，然后没要钱，然后我们就特别不好意思要，然后我们就少了说要付款，他就强烈要求说不要，然后我们就带着他的早饭就走了感觉。
其实墨酸奶特别早了，墨酸奶他2013年就有店了，
嗯，
只是那时候是新茶饮的世界，
对、
嗯，因为它那时候价格可能也差不多是这样，就跟奶茶比起来、嗯、简直贵出不少来。它因为第一个店开在上海嘛、
嗯、
连上海朋友们都有点没明白，
嗯，
所以它在其他地儿就更不好了。还有另一方面就是那个时候超市货架上的那个低温酸奶它各方面都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也很难达到一个新的一个什么转变、
嗯、
新的一个什么增长，产生一种疲态了、
嗯、
所以正好这个时候就给限制酸奶留下了一些机会。
我其实有一点不太懂限制酸奶的这个定义。
嗯，
你说它是限制饮品我很容易理解，因为它现场在那儿甭管炸呀还是怎么着是给你做。
嗯，
但是限制酸奶说的到底是打沙冰的这个过程，还是说的是这酸奶是在哪儿做的？
限制酸奶会跟新茶里面临一个同样的一个后边的局面。
嗯嗯，
拼小料嘛，
粥化
加很多东西，
所以它不是在酸奶的那上面把它做得很好。
他们有几种方式，一个就是讲年轻人喜欢的故事。
哦，
原料这方面他们也只能找那些大的奶源厂合作。
嗯，
像什么一只酸奶牛就是新希望入股嘛。
嗯，对，他投了他嘛。
嗯，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品牌叫王子森林吗？王子森林，
哦，对，北京的。
哦，忘了是哪儿的了。他是跟舞蹈合作的，
舞蹈酸奶。
哦，对对 对,
对，舞蹈他号称是什么头一天把什么牛奶放在他的店里发酵，然后第二天用这个
发酵
用这个卖。因为我们经历过新茶饮那个格局了，而且我们又是做过一段这种生意的。
嗯，
所以我们对他们的
对这种故事的套路比较敏感，
而且他们的分类其实价格区间拉的也挺开的。你比如说像一只酸奶油，它就是14到20块钱。
嗯，
便宜一些
就主打
它好像应该是这几个品牌里目前最便宜的。
对，
他讲述的故事就是酸奶加水果加养生食材，
它有点偏中式。
然后墨酸奶它的价格区间30，
嗯，客单价估计的平均下来要30左右。
然后主攻的就是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一杯奶昔等于一颗牛油果，这种抢占大家的心智嘛。
嗯，我觉得它比较切轻食。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品牌，哇，我觉得这个品牌其实挺精彩的。他们是不是要进成都？
是
Blue Glass。
对，
哎，是他吗？
不是，嘎嘎要进成都。
Blue Glass 是北京的，他原来叫一个什么青海什么什么，
他之前好像叫什么阿丘拉嘎青藏酸奶。然后我最早看的时候说那个阿丘拉嘎什么意思，然后藏语你好像是我爱你，但他也开了很多年。
他给自己讲的故事就是酸奶界的爱马仕。
对，
他的主打的东西就是每杯1000亿活性益生菌。
吃那么多干嘛呀？
反重力胶原酸奶。
什么叫反重力？
反重力就是减肥嘛。现在你广告也不让你说减肥。哦，你有啥办法？你只能换一个词。
嗯，你看他合作的那些品牌你就知道他要主打什么市场了。
嗯，
好多品牌都是标在一起呢，比如说 Lululemon。 他们会办一些活动。
嗯，
然后比如说什么攻防剑，就那射箭现在特别火的。
嗯，
经常好多公司都团建去那儿，标配的就是 Blue Glass 的酸奶。
哇，
哦，切的是那个精英白领人群。
嘎嘎鲜芋它是独立的品牌吗？
对，它是深圳的。
哦，
我怎么记得就是特别早之前还没有墨酸奶的时候就有一个什么新西兰的一个什么冻酸奶品牌，你记着吗？
它是酸奶冰激凌。
嗯，
它跟他们不一样，它没打成奶昔，它是按照冰激凌的产品逻辑，就是软冰的产品逻辑在卖。
哦，
嗯，
但现在有好多做酸奶的不它也在开发这些吗？比如说什么，
嗯
嗯，炒酸奶
跟炒冰一样，
那种小方块一块一块一块，
小方块一块一块的。
嗯，
那个盒马上有卖吗？因为我朋友他拔牙不能吃啥东西，他就在盒马上买这种酸奶，买一些健康零食。
还有那酸奶水果捞，这不是几百年前的东西了吗？这在家都可以做。
水果捞10年前就已经都流行过了。
嗯，就我觉得他们卖这么贵，然后制造这么多营销的话题，就是会产生的很多溢价都不是说吃到的是什么东西。我看到一个词，他说是什么社交媒体上的显学。酱香拿铁比较火的那段时间，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个朋友，
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转发的，他就说如果你不发一下朋友圈你都没有在喝酱香拿铁。
但你看像我们这种哈，就是我可千万不能发。我当时想我就是喝了我也要默默的喝。
我本来想去偷偷喝一个
而且就算喝了觉得特别好喝也不好意思说
啊。嗯，但是我觉得有一说一，就是他那营销确实牛。
经常喝的人，我觉得
经常喝茅台的人会去
对，我就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定位人群之间的矛盾。我有一天早上来，因为离我们公司很近，就有一家瑞幸咖啡嘛。
嗯，
然后那天早上路过的时候看到有一位反正就是中年人拿着一杯酱香拿铁，我就发现看到出入瑞幸店里面的还比较少这种打扮的中年人。
嗯，
我就在想，年轻人他又不喝茅台，他又不知道茅台是什么味道，那他就是喝不出来里面到底是不是茅台。如果是中年人的话，他喝出来了，他之后还会一直喝咖啡吗？
可是你觉得这个事儿重要吗？
对啊，
他就破圈了，刚好就。
对啊，你刚才说的那个定位客群的矛盾，你倒不如把它理解为这就是一场破圈。因为当时我看他的那个营销有一个 slogan 叫年轻人的第一杯酱香，那其实可能没直说哈，因为直说出来不太好听，直说出来的意思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喝得起茅台，
就年轻人就喝不起嘛。
对，
但是你可以来喝酱香拿铁。
但是你看我们平时的那个社交场合聚会也很少出现这种酒啊，
白酒。
别说茅台了，其实喝白酒都不多的，
就还是有那种白酒大家年轻人那种代际品牌的刻板印象，就觉得喝白酒可能就是我们父辈类的
老年商务局，
对，然后比较中年人比较油腻，然后各种陪领导啊那种宴请商务那种，可能大家年轻人就不是很喜欢。我也想分享我听到的一个八卦，说瑞幸他们这个酱香拿铁其实最早推动这个事情，比如说咖啡里加酒这个事情，其实是五粮液找瑞幸，五粮液找瑞幸，然后瑞幸马上回头就找茅台做了，就这个 idea 是五粮液最早提出来的，这个是八卦嘛，就具体也不知道，说五粮液找瑞幸要想做这个事情。因为之前比如说有一些像成都有些咖啡店，他们有会上海之前也会有，比如说咖啡里加一些酒，就加茅台什么的都有，加五粮液也有，五粮液好像就想找瑞幸做这个事情，瑞幸店有这么多，可以成功破圈，然后营销推广又比较好，但瑞幸留了留的就是地方，就是回头找到茅台做这件事情。
他可能觉得用五粮液点不太够，
也不知道，反正是那天我听到的，也还挺神奇。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限制酸奶，还有酱香拿铁，
后椰乳，
其实一直有
在刮风，
有在刮这种奶风，是不是？
对，从冰博客嘛，
冰博客
燕麦奶，然后后椰乳酱香，
后椰乳其实跟奶没关系，
植物基，
对，它就是椰蓉嘛提取物，加上椰青本身就是后椰乳了。
后椰乳应该也是被瑞幸那个生椰拿铁
对
带火的，因为他们最早出来生椰拿铁之后，他们背后不是供应商叫菲洛嘛，就菲洛之前我们在淘宝也会买，他们比如家里自己想做一个生椰拿铁想自己尝试，后来他们一起发布了一个椰乳的标准，就相当于一个什么行业标准一样，他就规定了比如说你这个椰乳必须椰肉固体物要什么风味要什么，他就出了一个整体的标准出来。
椰乳和后椰乳要比椰乳卖的贵一些，但是后椰乳应该要比椰乳醇厚一些吧，但从配料表上看并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配料表你看不出它这个浓度，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牛奶跟后乳，
那冰博客还不是这个道理，
它就水跟牛奶那种，
就是把它脱水提纯浓缩了。
冰博客是比牛奶本身的质地更薄一点，
更厚更浓郁、
更窒息一点，
它水分会少一些。
因为我很少喝拿铁，所以我就只看到这些东西出来，但是我没怎么喝过。
冰博客他这种牛奶提纯最早是从啤酒里面找到的 idea， 说最早 Ace Bock 冰博客嘛，是啤酒的一种工艺，比如说你现在的时候啤酒会一种叫博客酒的，他也是比如说当时做啤酒的时候会把像冰博客现在的制作方法把它水分变少让它浓度变高，冰博客现在是一个商标，它就是碧如旗下的，
对，他注册了这个，相当于是他自己的一个品牌跟技术。
那冰博客是不是自己在家也可以做？
可以做，就你买一瓶牛奶然后把它冻成冰坨，然后让它慢慢的化，就你会发现它水会最后化，
就有点
就相当于脱水了。其实脱水就两种方法，要么烧要么冻。
做酸奶的时候它会出那个乳清，如果把乳清去掉是不是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反正就是脱水嘛。
对对对，
乳清好像就是跟那个333倍酸奶制作方法一样，它把乳清弄出来之后它做的酸奶浓度会更多，就所以说它是三倍嘛，因为它比如说要做一个酸奶，可能它牛奶的用量是要酸奶的三倍左右。
对，然后再吸出一部分乳清。
还有燕麦奶还说吗？燕麦奶彻底过期了。
燕麦奶就是后来大家好像发现热量什么的也挺高的，也没有什么太大优势。它可能唯一最大的就是对乳糖不耐受的人很好。
做咖啡是挺好喝的，我觉得。它那个燕麦的那个风味跟那种拼配豆融合起来还挺，对，
它会更苦一点。 然后还刮了一小下没刮起来的杏仁奶，就是用巴旦木的、巴旦木做的那个奶，那个做咖啡，它的问题也是稍微有点苦。我觉得我要是唯一，我就去找瑞幸，用唯一豆奶做。
但杏仁豆奶没火，今年其实杏仁的那个自然酒火了、
哦、
就杏仁料自然酒，好多宁夏的有些开始在刮这一阵风。
我没想到这你也能勾到酒上去。
觉得在酒里面是一种还挺特殊的风味，是不是咖啡里面有一些豆子也会有杏仁的风味啊？
有，尤其是一些偏深红的豆子、
哦、对，它本身就是个坚果了嘛。
嗯，你们最近去超市买过酸奶吗？
我没去超市买
过。你在盒马上买的？
我在盒马还挺经常买的。
我就前不久我买了两款酸奶，它还挺有代表性的。一盒是36块钱160克的希腊酸奶。
什么牌子？
什么牌子呀？
嗯，它是这样拼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念，就是 CHOBANI。
是国外进口的酸奶吗？
好像是澳大利亚
哦
进口的、
哦、你吃起
来
愉悦吗？
说实话，
嗯，说实话
刚开始并不太愉悦，因为就像你说的，实际上酸奶适口性没那么好的，就是很酸。
对，
光看它的奶的样子，没有那些老酸奶那么滑，颗粒感还挺明显的。正好我又买了成都的那个塑料杯装的老酸奶。
成都老酸奶，
嗯，成都那个是应该是可能会用勺子、筷子喝。
对，希腊的那个酸奶它是不提供勺子的，
它就是一大桶
液体那种。
我买的就一
杯，一小一小杯的那个。
对，也跟塑料杯装差不多。
有好多类似的，其实一模一样，舞蹈也有纯没有糖的，非常酸，但一般它会给你配一蜂蜜、嗯、
对对对对对，
是的。看它的配料表里面嘛，除了生牛乳，其他的都是那些菌种，比如说我大概念一下哈，因为我最近就是被这几个菌，哎，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写对，是什么唾液链球菌嗜热亚种，
嗯，对，
然后
对对对，
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
对，
嗜酸乳杆菌，
嗯，
然后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嗯、还有干酪乳酪杆菌。
一个绕口令。
你何必如此难为自己呢？
这个确实挺健康的。
其实是那样，就是按照我们国家对酸奶这个食品的法律法规的定义的话，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以去留意一下，产品包装上会写产品类型。
嗯，
酸奶可以分为四种，一种叫酸乳，一种叫发酵乳，还有一种呢叫风味酸乳，
嗯，
还有第四种叫做风味发酵乳。我们先把两个风味刨开哈，就光说酸乳跟发酵乳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首先它要求原料只能有就是牛奶
生牛乳，
对，它要求原料只能用生牛乳或乳粉，然后其他只能加菌种，不能加任何东西、
嗯嗯、
酸乳跟发酵乳的区别是酸乳只能加两种菌，嗜热链球菌跟保加利亚，就刚才他说的那个保加利亚亚种嘛、
嗯、
我们俗称保加利亚乳杆菌，双歧类的东西是不允许加的，如果加了其他的菌种、
嗯、
它的产品类型就只能叫发酵乳，它不能叫酸乳、
嗯
嗯、
啊。而且这种东西就是刚才你说为啥好多酸奶它会给你配一个糖配一个蜂蜜没有放里头，是因为它如果加了糖就不能叫酸乳和发酵乳，
它就叫风味发酵乳，
对、
嗯、
加了任何添加剂的都只能叫做风味发酵乳或者风味酸乳。
哦，其实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有些那个发酵乳它会括弧复原乳，
对， 对，那个就是用奶粉
做的
还原
的，
嗯，那种就是往往会卖的比较便宜一点，
而且保质期好像也要
长一些、
嗯、
哎，你说到那个双歧杆菌，我看了一个视频，他在介绍酸奶的菌种相关的一些知识嘛，
嗯，
然后就说到日本是在1997年的时候某一家乳业他发售了一款加入双歧杆菌的那个乳酸菌的饮料，
嗯，
所以是不是加了双歧杆菌的它其实更偏向于那种就是乳味的饮料？
也不是，像酸奶里有一些会加双歧杆菌，
嗯，
但是它只能叫发酵乳，它不能叫酸乳，但其实并不是不好，因为嗜热链球菌跟保加利亚菌的话在肠胃里边生存的可能性很小，它很难通过胃液到达肠道、
嗯、对，它得先过胃酸这一个，
双歧杆菌要好得多，还能进入一部分到肠道，因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喝酸奶不就是涂一个益生菌嘛？但这个益生菌在胃里是没用的，它要作用在肠道的菌群上。
嗯，
刚才不是说酸奶助消化吗？
嗯，
其实应该说是酸奶容易消化，就是酸奶本身并不助消化。
哦，它不会帮助你。
比如说你吃了一大堆了，觉得特撑，我喝一酸奶
还是撑，
它更消化系统负担更重。
哦、
消化消化，就你只是
你只消化了酸奶，
你只加了一顿酸奶而已。它并不能帮助你消化。
哦，
为什么说呢？一是菌种不对，数量不够，起不到什么实际的作用。
对，
还有就是刚才那个乐师傅说的酸奶中经常被提到那个益生菌，
嗯，
靠不靠谱？
这个其实有争议。
有一种比方就是说，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很像保温杯里的那个枸杞，
枸杞
然后小米粥里的红枣。怎么说呢，有点意思，但也就是意思意思
就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就是它起到的作用不是那种一下子让你变得健康。
益生菌肯定是可以改善你的肠道菌群，但是它有一个量，还有一个它能不能过胃酸，
嗯，
能不能挂到肠子上。你只有挂在肠子上以后，它才能起到那个效果。
其实就是，或者我们这么说，如果你拿它当成说帮助改善肠道菌群或者治病用，你不如直接吃整肠生。
整肠生是什么？
整肠生就是一种药物，它会更有效，因为酸奶里头的菌群真的很有限，它的菌种没有那么多。就
因为益生菌是干嘛的呢？主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和致病菌抢饭碗。
嗯，
比如大肠杆菌吃到肚子里了，在那儿挂着，它的那个毒素就会让你的肠子里的水分增多。
嗯，
肠子里的水分一增多，你的排泄量就会增多，就会闹肚子嘛。那水怎么也得排出来，你就闹肚子了。
嗯，
如果这时候你肚子里正好挂了益生菌，
嗯，
它就会把这个毒菌挤出去，就是不成这饭碗是我的。
哦，
它就占了那个毒菌的地儿了，然后你这个腹泻就不容易发生了嘛。还有一种就是，它给其他的营养加 buff。你比如说，我们一般都说喝牛奶补钙。
嗯，
但是其实酸奶更加补钙一些。
相对于牛奶，
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益生菌挂在肠子上了吗？
嗯
嗯，
它挂在肠子上以后，它也要吃东西啊，对吧？
对。
比如说你中午吃了一塑胶，益生菌一看，饭来了，它就吃这个，
它就把不好的东西吃掉了，是这个意思吗？
它也跟着你吃你吃的那个塑胶面，然后它吃完了，它也得拉呀。
嗯，
是吧？然后益生菌在
好具体
然后益生菌在排出来以后，它会排出一种短链脂肪酸。那个短链脂肪酸是为什么的？你那个胃肠道里酸多了，你的 pH 值就平衡了嘛。
嗯
嗯，
pH 值越低，然后你的钙就越容易溶解，然后你的
吸收
你的吸收就更好。
嗯，
哦，好具体。
哎，反正原理就是也很复杂，但其实我们只需要知道买到对的，你吃它是健康的，然后多吃一点也无所谓，因为它毕竟就是个食品，它不是药。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能够筛选出健康的酸奶。
嗯，这就提到如何选酸奶。
对，首先刚才郭老师提到了复原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尽量躲开复原乳的酸奶，因为它那个是用奶粉，这加工过程中其实已经丢了好多东西嘛，就我们都知道。然后它再复原成奶再发酵，那肯定营养是不如用生牛乳做的。
嗯
啊，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可能要注意一点的是，看配料表里有没有乳清蛋白。因为其实国家对牛奶对酸奶它是有一个基础的营养物质要求的，比如它的蛋白量必须要达到多少多少，有一些达不到怎么办呢？就要添加乳清蛋白粉。就有一些如果它的奶源本身不够好的话，
那我看到了一个蒙牛的纯正。
如果加了乳清蛋白粉，往往证明它的生乳品质可能没有那么好，蛋白质达不到国家的标准，所以这种我们也就尽量 pass 了。
哦，那安慕希也是啊，也是伊利下面的常温酸奶。
你今天有没有爆料
315？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超市货架，因为货架上现在可能几十种酸奶吧，你就挨个看一下，你可能一下就明白了。
因为我们喝酸奶图什么？一是图它的蛋白质，二是图它的菌群，然后这两个东西挺关键的，它就牵扯到一保质期，所以买酸奶看保质期也很关键，不是说它保质期风味越长就越好。你比如说有些那个酸奶上面写着180天保质期
啊，常温酸奶，
对，然后正面写着一排小字儿，巴氏杀菌热处理。
啊，对，
巴氏杀菌热处理啥意思？就是先把牛奶经过巴氏杀菌后发酵成酸奶，美其名曰保护益生菌。但是它热处理是什么？就是它弄成酸奶以后再做了一遍热的消杀， 等于把那益生菌都杀掉了。
就是为什么常温酸奶可以在常温保存半年之久，是因为里边没有活的东西，
它不就无菌了吗？
对，
保质期不就延长了吗？然后有些瓶子上还写着每瓶有多少亿个益生菌，你写它啥意思？
都是对。
如果比如说大家要喝那种对身体有益的益生菌，还要看一下那个酸奶上写了什么益生菌，
嗯，
是吧？这其实是最好挑的。它如果有那种非常厉害的益生菌，它肯定是用最大的字儿给你写出来，因为好不容易把这东西买下来了，是不是？或者他发明了，他肯定要拽在你脸前头告诉大家，我这有这个。
具体是哪几种？
比如说特别有名的，就是哎，是明治的吗？保加利亚那个特别大字儿就写在那儿了。
明治。
哦，那我这样看，因为我最近喝这些，不管是低温酸奶还是常温酸奶，我都把配料抄下来了，我就发现。那没有一个能打的呀。
保加利亚那个其实是挺好的一个菌种，
嗯，对，因为酸奶它最重要的两个就是保加利亚乳酸菌和那个湿热链球菌。因为我看比如说成都的那个老酸奶里面它就有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其他的我倒觉得还好，就是有明胶或者果胶琼脂这些，它对人体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伤害。
好像也不好，它是为了增稠，让它变得浓稠一些，
嗯，但它本身会对我们产生
有害的吗？任何这些东西只要能出现在食品里，其实都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添加剂量之内的，
嗯，
是其实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越简单越好。
对，
因为那些东西对你来说你吃进去也没有什么好处啊，它只是为了让它更凝固，就是吃起来口感更好。但如果你追求健康，
嗯，
不追求口感，你就可以不吃这些。
我找到了两个菌的它的那个机制，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
就比如说刚才那个保加利亚乳杆菌，它是在你肠道上面挂着，吃是咱们吃剩下的那些东西。
嗯，
它把我们吃剩下的这些东西消解掉以后呢，就会拉出一个叫胞外多糖的东西。胞外多糖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肠子里的细胞非常爱吃的一种原料，哦，它越吃就可以越能帮助我们黏膜的免疫系统。
嗯
嗯
嗯。还有另外一个叫格氏乳杆菌，刚才我们说酸奶帮助消化是稍微有些误导嘛，
嗯，
它在特定的那个益生菌里边才能起到作用，然后这个就是起到一个帮助消化的作用。而且一般的乳酸菌想要帮助我们消化，其实它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啊，它得过了胃酸，还能得挂在肠子上，这个过程当中就死了好多，可能就起不到作用了。
嗯，
这个乳酸菌的机制是什么呢？它都不用回避那个胃酸，它是直接对着那个胃酸来，通过胃酸穿到肠道里。
现在有很多那种科技公司、饮料公司研究益生菌，一个比较大的技术壁垒就是怎么通过胃酸。所以其实那个像比如说除了酸奶之外，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刚才比如说 House 说的什么酸酸乳或者什么养乐多，叫什么每一天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是国内也出了类似于养乐多那种就是乳酸菌味的饮料嘛，
嗯
嗯，
各家还是有一些技术的，比如说蒙牛伊利也出了那个乳酸菌饮料，然后他当时为了卷养乐多，比如养乐多标100亿他就要做到300亿、
嗯，
但其实数量并不是最终评判的标准，而是要看你最终能利用多少。
哦，嗯，你说肠子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想到呢，有一位叫做乳酸菌之父的，他是一位微生物学家，乌克兰还是俄国的，叫梅奇尼科夫。他当时1908年的时候得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其中有一项说明就是跟这个有关的。他那一段话是说，进行了人肠道菌群的研究，认为衰老是肠道菌产毒影响健康。其实跟你前面说的就是一样的。然后如果说减少肠道菌的毒，就可以健康长寿。为了抑制肠道菌的增殖，他建议人们喝含有乳杆菌的酸奶，所以大家把它叫做乳酸菌之父。
我之前看好多那种乱七八糟的报道，说什么酸奶可以提高记忆力，然后什么可以治疗眼睛。
他这个是不是过度延伸了？
对，酸奶就差祛湿了。但其实我们的肠子里有一个，但我具体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因为那个太复杂了，就是我们有一个黏膜免疫系统，就是肠子这个菌群它直接连着这个上头，
嗯，
脑子，所以其实肠道里的一些问题 它不光是肠道里的问题，
嗯，
就是它好也是好到全身去。所以你说那些人说什么提高记忆力或者提
也有道理
治眼睛，你也不能说它完全没错。
我觉得还是不要让酸奶背负这么多东西了，能作为一个日常的健康的小零食就挺好的。前两天不是我爸妈他们来成都，然后他们临走的时候去超市补给，他们就说买点酸奶路上喝，然后我们就站在那几十种酸奶面前，因为我也好久没有去超市买酸奶了，然后就是对比了一遍，我发现5块钱以下的酸奶可能两个手指头都数不满。我其实有一个记忆是当时在那个上上什么时候高中的时候，就特别流行杯子特别大的叫大果粒的那种，就蒙牛跟伊利都出，
对，
他们俩也就互相卷嘛，就是你出了我也就赶紧出。我觉得好像自从那个东西开始，酸奶就价格就在飙升了，
那个挺贵的。
当时我们喝那种小杯的像三元啊什么的那种，或者袋儿的那种低温酸奶，可能就是1-2块钱一杯或者一袋儿。大果粒当时卖5.5块还是6块。然后我那天跟我爸妈去的时候，就是放眼一看平均价格应该是在7-8块，这都属于，
对对对，
这个是属于比较日常的，不是那些新消费品品牌。
嗯
啊，新消费品咱们就更甭说了，
几十块钱了
啊，
稍微有来源的可能会便宜一些，没有来源的新消费品可能会更贵。
嗯，所以就是我们会不会有一天失去了酸奶自由？
这我觉得，哎，这种失去酸奶自由这种标题就是贩卖焦虑，你不喝你就有自由。
我也有自由，我还可以自己做。
对，自由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就不是酸奶能够。我觉得这些刚才大家都说了什么时候喝酸奶是吧，它又不当饭，所以你是完全可以选择你什么时候喝酸奶，想不想喝酸奶，想花多少钱喝酸奶。
对，如果想吃酸奶本身的话，你买那些本地的老酸奶，低温的酸奶其实就5-6块钱嘛。
嗯，
对呀、啊。
嗯，
比如说我一周喝一个橡木酸奶那种30几块钱的，大不了50几块钱的，
平摊到每一天。
对，我也不是天天都来一杯吧，不可能吧。
真正喜欢喝酸奶的人应该也会买那些
家庭装。
对，我是之前看那个三联，他有一篇文章就是用的那个标题嘛，
嗯，
开头就是两句话，我传播一下焦虑。他说43元一杯的柠檬牛油果大麦若叶植物椰子燕麦爆珠活性益生菌酸奶。
他们在写相声的脚本吗？
你喝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36元一杯的巴旦木牛油果酸奶奶昔你试了吗？后面的那个应该就是木酸奶吧。
前头那是他编的吧。
不知道。
我觉得还好吧，反正大家如果想喝就喝呗。
嗯
嗯，你现在喝的贵一点，后面洗牌了以后就会喝到便宜的，就跟现在喜茶他们一样嘛。
对，
而且我觉得可以像 House 他们家那样，你如果想要吃一些小料加一些水果的话，就自己买一些鲜的拌在里面就可以了。
嗯，
我突然觉得刚才乐师傅说的在家比如说用酸奶自己做酸奶，用酸奶种酸奶，其实还挺像在家做泡菜的。
我还挺爱在家养东西的。
对，
就康普茶道理都完全一模一样，就是发酵嘛。
而且那天我刚好就看到有一个之前做酸奶的品牌，还也是新消费品牌嘛，但是他现在没做酸奶，他现在就出了那种发酵的那种菌，就一小袋的。就比如说你家里买了一些生牛乳或者说生牛奶之后，它一小袋像咖啡粉一样直接加进去就发酵，还不用说像你之前用酸奶做引子，它直接卖了个发酵粉。
我就是想买那个东西，我后来是被什么打败了呢？就是我发现我每次想要做一种东西的话，你或多或少都会准备一些工具，除了那个菌种粉，你可能还要玻璃瓶，就分装的玻璃瓶吗？
谁家还没有个什么玻璃瓶？
就收纳罐密封的就可以。
小一点的嘛，我家就没有。
我主要不做这些，就是因为一做就会做多。
嗯，
我一个人吃不完。
对，还不如你就是想喝了就超市买一点，意思意思就得了。
对，其实刚才我们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什么配料表啊，那个复原乳什么的，直接给大家推荐仨品牌也挺好的。
嗯，
一个是三元的茯苓酸奶。
嗯，
它虽然有糖，但它其他的都很正常，没有添加，它就是乳然后菌和糖。
嗯，
光明的如实，那个盒子上就印了大大的字，写着只有那个奶和菌， 他连糖都没加，他是单独配了一小包蜂蜜，我记得。
哎，但是我买的那个，我在超市里买的那个乳食，它是袋装的吗？
不一样，不一样。
哦，
要买杯装的那个。
哦，
你看吧，反正杯装上就写了，然后那个蜂蜜就你自己选择，愿意加就加，不愿意加就不加。
嗯，
还有一个呢？
哦，
和
还有一个华西的玻璃瓶的老酸，不是老酸奶，就是很传统的那种，有的时候在红旗、武东风或者大一点的超市都能买到，它是玻璃瓶装的。如果是四川本地的可以去看一看，它那个也是，就我之前也是研究过，它那配料表跟那个北京三元的有点像，也是只有糖然后其他的都没加。哦，三元的加了一个东西，三元的加了茯苓粉，但我觉得那个其实添加量也很少，而且它也不是什么不健康的东西。这三个是我平时最爱买的三个东西。
嗨，我其实觉得酸奶里那个糖啊，
嗯，
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我觉得还好，是因为其实酸奶的食用量不会很高，
对，
你每次基本上吃一盒一袋也就100克左右。
嗯，你在其他地方稍微控制一点。嗯，你都喝了酸奶嘛，就要喝一个特别好喝自己愿意喝的。
嗯，
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
还有一个叫和润的那个酸奶，
嗯，
那个也可以，它配料表也比较干净。但有一个牌子叫天润，你要把和润跟天润分开。
天润是新疆的，
对，天润是新疆的，天润的那个配料就没有和润那么好。
和润就是有 little 贵。
对，
嗯，
我没有推荐的，虽然我觉得那个希腊酸奶确实很干净，但太贵了。
我也没有是吗？我还是觉得木酸奶那牛油果那也挺好喝的。
嗯，那可以偶尔喝一喝。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还比较局限于北京四川，看大家自己所在的城市里有这种配料很干净的，
也不是配料
很好喝就可以了。
好喝加相对干净吧。
嗯
嗯嗯，
配料干净这词儿
不能再听，对不起。
再重申一下，人家那些添加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们不用把它当成阶级敌人来对待。
好吧，就是
好喝，
当地特色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嘛。
好，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本期节目，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也可以在苹果播客订阅金鱼赫兹，或者给我们评分。我们有一个听友群叫金鱼赫兹饭前饭后群，要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添加微信号金鱼赫兹 FM。 那我们下周二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If a face could launch 1,000 ships, then where am I to go? There's no one home but you. You're all that's left me to. And when my love for life is running dry,If a man could be two places at one time, I'd be with you tomorrow and today, beside you all the way. If the world should stop with all things spinning slowly down to dust,I'd spend the end with you. And when the world was through, then one by one the stars